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8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指美中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在就任16个月之后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正值白宫同公众对美国南部的边境局势施加巨大压力之际。乌干达救出被绑架的美国游客。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面书说，台湾国造潜舰2025年将会正式成军。对此，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台湾确实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也都正是面临来自中国的阻力。
海军也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的我们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洽谈完毕之后是被中国方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两国现时越来越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两国的贸易官员在这个星期将会通过视频会议继续磋商。库德洛星期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国节目上面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比谨慎乐观还要更好。他又说，彼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钦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鄂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刚刚结束了另外一轮面对面的谈判，双方都表示在协议文本的谈判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终协议有可能在大约4个星期之内达成。库德洛星期日在接受面向全国主持人玛格丽特布兰南采访的时候还说，很多非常困难的问题都第一次被放在谈判上上面讨论，而且都正在解决当中。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在就任16个月之后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正值白宫同公众对美国南部边境局势施加巨大压力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宣布尼尔森的离职，传媒报道之后，尼尔森在上个星期日较早前在白宫同总统会晤之后提交了辞呈。白宫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经常对尼尔森大敲大叫，认为尼尔森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到阻止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消息人士说，尼尔森有时必须听取特朗普提出的一些不可能的要求。随着白宫试图阻止移民涌入的压力，由于政府实施移民来到之后将家庭分开的政策，因此尼尔森面临公众对这项政策的强烈的抗议。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同时宣布，现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海文麦卡伦成为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一隊安全小組救出較早前在烏干達的一個國家公園被槍手綁架的一名美國婦女以及她的司機之後，烏干達總統韋里穆塞韋尼在星期一保證她的國家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四名不明身份的槍手上個星期在烏干達的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公園附近的一個荒野營地附近綁架了金伯利·蘇恩迪科特和她的司機尚保羅米伦格，当时另外有一对老年夫妇被抢劫，但并没有被绑架。乌干达警方在星期日表示，这名美国妇女以及她的司机在获救之后平安，健康状况良好。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通讯社的报道，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如果华盛顿将伊朗精英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会报复美国。三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会将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次将会是华盛顿第一次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式定为恐怖组织。 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后290名议员之中的255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任何针对革命卫队的行为将会遭受到他们的报复。美国领导人本身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他们会为这种不恰当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后悔。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日说，美国官员要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的企图，将会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将美国拖入泥潭。上个月以欺骗手段进入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将会在星期一出庭受审，法庭将会决定是否将她继续拘留。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张玉静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或者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活动有任何的关联。张玉静被控向联邦官员提供虚假陈述以及进入和滞留在管治的禁区，如果被定罪，他可能被判处长达五年的监禁。美联社报道，被指控为考大学高中生作替考的佛罗里达州一所预科学校的辅导员将会向法庭承认有罪。在这个之前曝光了一宗很多富有家庭的家长通过贿赂大学招生人员以及其他人或者是考试作弊以便给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丑闻。根据波士顿联邦法庭的文件，36岁的李德尔准备对有关他阴谋邮政欺诈和洗钱的指控表示认罪。波士顿联邦法院星期五开庭，法官将会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认罪。李德尔面临最高20年的徒刑和$250,000的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六四纪念馆新馆装修正在进行之际，现场周末被人为破坏，目标似乎是针对供电系统，不过案件仲冇明确的指向。主办方话唔惧怕破坏，力争按原计划开馆。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纪念八九六四的纪念馆在周末遭到破坏。该个纪念馆位于九龙的旺角地区，事发前正在系紧张咁装修，计划在4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早已经向社会宣布了呢个嘅日期。纪念馆主办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亦都系简称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系咁话：，
4月7日星期天那天，
蔡耀昌表示，在4月7日的星期日早上，他们有工作人员去到纪念馆准备安装一些装置，发现大门有一个锁头是不见了，而另外一把的锁是被破坏，里面亦都发现了一些电源插头被人灌了一些盐水。支联会的现场照片显示，除了一些电源插头被灌入了液体之外，配电箱亦都系湿立立咁，有啲液体嘅迹象，滴响地面嘅残留水渍亦都表明犯案人系泼洒咗液体数量不少。而另外，纪念馆里边亦都有物品箱系被划破。支联会迅速咁报警，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两次派技术人员现场勘察，采集咗可疑嘅指纹等证据，并且系最后将案件定性为系刑事毁坏案，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侦办。而報道說，紀念館所在的大廈閉路監視系統未有錄低近日影像，可能因此而將延誤警方辦案進度。鑑於該個案目前調查正在進行，還未有人因此而被逮捕，犯案人的背景以及動機不得而知，案件亦都沒有明確的指向。支聯會表示，破壞造成的初步損失是大約20,000至30,000港元，大約是折合是2548美元，有關的維修評估仍然在進行當中。香港六四紀念館一波三折，2012年和2013年支聯會分別在兩處的地點臨時設館，2014年遷到九龍的尖沙咀準備設置永久館址，後來因為業主狀告違反建築用途，支聯會不得不再行選址。其後兩年紀念館一直是未有固定的館址， 直到2016年購得現時的物業，隨即是進行裝修，作為六四紀念館永久地址。紀念館這次遭到破壞的犯案手法是引發了特別的關注，向電源插頭裏面灌注鹽水可能造成深度破壞，因為插頭裏面的銅質部件以及是鹽水的作用後生成了氧化層，將會使到電阻增加，電流傳輸受阻，如果牆體裏面的電線部分腐蝕，將不得不大成本地更換全部的電線。蔡耀昌說，犯案者的目的顯然是破壞他們的供電系統，進而破壞他們的開管計劃。
我想當然這個手法我們看到他們是一定，
蔡耀昌說他們的主要發現破壞者的手法非常專業，而且是有目的，他們看不到這個是一個小偷犯案的情況，未有看到大廈其他單位遭受這種情況，犯案者亦都是沒有將他們特別的東西拿走，而是專門破壞他們的供電系統，他們可能的目的就是希望影響他們月底開幕的紀念館。支聯會表示，不會被惡意破壞嚇到，紀念館將會加強保安，是爭取如期在4月26日是重新開館。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之所以選擇這一日，因為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曾經發表題目為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該個社論被認為是導致後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前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香港報導。
面臨北京的外交擠壓，台灣正在加大努力防止他們所剩不多的邦交國倒向中國。台灣總統蔡英文最近出訪三個南太平洋邦交國，正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不過一份新發布的報告說，面對中國，台灣必須更加聰明，更加策略性地運用對外發展援助，才能夠避免他們的邦交國不致為了經濟上的好處轉移承認中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这份抗衡中国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外交孤立台湾的报告中，以台湾对海地及洪都拉斯的援助做个案分析，加上文件对专家和美国官员访谈，结论是台湾对拉美政府的援助受到欢迎，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亦有助于灾后重建工作的加快和更多弹性。台灣的捐助同時亦都為美國在當地的政策目標添加了一股助力。美國官員對台北在這些地區的援助項目表達強烈的讚賞，並積極勸阻地區國家不要取消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而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報告說，台灣的援助項目對於獎勵這些國家繼續支持台北非常重要，不過只是這些國家是否決定在外交上承認台灣的更廣泛、複雜考量中的一部分。其他重要因素還包括貿易投資、歷史及受援助國家領導人的政策偏好。台灣除了持續提供顯著金額的援助外，亦都要強調與當地社區建立更廣泛領域的夥伴關係。但雖然是這樣，中國很可能持續運用其巨大資源來奪取台灣外交夥伴，台灣還是必須有一個應變計劃來應對失去邦交國的後果。這份由台灣駐美代表處資助的報告是由該智庫亞太政策中心共同主任克考特、資深政策分析師莫里斯及作者馬羅根撰寫。克考特4月4日星期四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介绍了报告的内容。克考特说，台湾的援助模式和中国由上而下、不透明、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发展援助相比极为不同。台湾注重草根性的社区伙伴关系，并提供对方技术能力，强调的是人的互动。美台在这一方面的目标和做法较为相近，亦因此美国非常关注台湾在拉美地区的友邦是否继续支持台湾。克考特认为，未来美台双方可以将目前只在台湾举办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活动扩大到拉美地区，这个对促进美台共同利益都极有帮助。不过克考特亦提到，台湾没办法以发展援助的金钱数字来与中国较量，因为中国的袋里面总是比台湾更深，台湾必须以更明智、更吸引地区的方式来运用资金，即使是这样，也没办法保证接受援助的国家不会改变与台湾的关系。 因此台湾必须更强调与这些国家更为广泛领域的伙伴关系，而民主国家亦必须通过更多的协调合作来协助台湾抗衡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克考特说，习近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他认为台湾亦应该讲好台湾的故事。不过克考特说，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台湾无需擘大眼讲大话，台湾不需要编造事实，台湾的确做了好事，台湾是一个好国家，台湾的确有在帮助他人。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专家克罗宁说，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援助是政府对政府，而且倾向私下交易，容易产生腐败。台湾是民主体制，对外发展援助有公民社会参与，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亦都是美国好好的合作伙伴。在中国不断寻求孤立台湾的时刻，美国可以协助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的发展成就。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教授简玉新说，过去台湾对外援助与外交承认紧密连结，但随着民主化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台湾的发展援助亦随之转型。人民现在更加注重援助发展项目的透明化和问责，希望能够有更多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机会，寻求的是新型国际承认。就在这份报告强调，美台在拉美地区，尤其是在海地及洪都拉斯的援助项目都有相同目标之际。美国驻海地大使馆4月3号星期三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贴出一张美台官员同框的照片，照片中为美国驻海地大使希森、台湾驻海地大使胡正浩，以及这个星期到海地访问的美国国务院新任的主管海地、加拿大及加勒比海副助卿柯尔斯特。推文说，副助卿柯尔斯特和希森大使与台湾驻海地大使胡正浩会面，强化他们对可持续经济增长、良好治理以及一个活跃公民社会的承诺，来满足海地人民的需求及渴望。北京当局多次重申对美台官方往来的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4号星期四说，美国在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问题上是有过明确承诺的，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此前已多次就有关问题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面书表示，台湾国造潜舰2025年将会正式成军。对此，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台湾确实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亦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确实是有能力制造潜舰，不过亦都正在系面临住来自中国的阻力。
海军也说得非常清楚，原来的我们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洽谈完毕。
蔡适应表示，海军是讲得非常之清楚，原来台湾几个重要的零组件已经是洽谈完毕之后，被中国方面横加阻断拦截，令到他们是没办法取得，最后他们再取得第二家、第三家的厂商。蔡适应委员仲表示，就他日前出席立法院机密会议之后了解有关的国造潜舰的进度，第一阶段的初步设计以及是合约设计都已经完成，整体的进度符合预期。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向透过脸书表示，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将会在2024年下水，2025年正式成军，台湾海军即将是进入新的时代。蔡英文仲指出，在推动的过程当中遇过的很多困难，亦都曾经有人讲是不可能，台湾做不到，但是他是有决心，亦都有深入的准备和筹划。台湾的潜舰不能够，亦都不能够再等下一个八年，亦都不能够再依赖外国。蔡英文仲谈到，不理是黑函或者是国际军火商的威胁，甚至是技术上的挑战，台湾都不会畏惧。他要感谢国防部以及是产官学界携手努力，一一化解难关。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揭仲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系各造潜舰的战斗系统将会来自美国，整艘潜舰的技术整合当然最好亦都是由美国提供支援，不过美国官方目前并未就此系明确表态。而此外，揭中中指出，就算台湾制造出的潜舰，有关下水测试的问题亦都令人头痛，因为台海周边合格的测试场所并不多。
这些合格的测试场，很不幸的，中共大概也知道。
铁仲表示，呢啲合格嘅测试场，好不幸咁，中共大概亦都知道，所以当佢哋响测试嘅时候，可能中共嘅潜舰或者系海测船就响旁边搜集相关嘅参数。因此，台湾周边有冇安全、低风险、合格嘅测试场，呢个亦都系国防部要思考以及系考量。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仲强调，面对国际新情势，台湾不但系要增加国军嘅水下战力，有效捍卫海疆，更加要透过发展国防来带动相关的产业，活络台湾的经济，这个就是国防自主的目标。蔡英文总统上个月出席各揽各造本土化供应商大会致辞的时候表示，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差距，有些装备一时是无法各造，仍然是必须要透过采购取得，但是希望经过由技术合作以及转移，让台湾厂商学习新的技术，支援后续保养、维修以及装备升级等工作。蔡英文仲表示，各造潜舰计划系将会带动新台币405亿的产值，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建案，保守估计将会能够创造8000个高品质的工作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美中科技竞争加剧，美国的行业呼吁政府加大投资，而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国的行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后者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这个星期公布的两份新的报告，一份是来自美国无线的行业，另一份是来自美国半导体行业，就是显示出美国企业正是更多地指望华盛顿帮助他们同中国同行的竞争。美国无线通讯和互联网协会 CTIA 在他的报告之中发现，在 5G 准备就绪方面，美国现时同中国并驾齐驱。 5G 是全球正在建设的高速无线网络。 CTIA 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排名第三，分别落后于中国和南韩。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美国公司的发展呢？CTIA 表示，行业对 5G 网络的投资增加，以及政府采取行动改革基础设施政策，为无线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频谱。在全球 5G 的竞争当中，赌注好高。 CTIA 研究发现，第一个拥有最广泛 5G 网络的国家将会比落后的国家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CTIA 的数据又显示，美国率先部署 4G 网络，这些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 CTIA 建议，特朗普政府将会推出的国家频谱战略，包括5年拍卖计划，将更多的高、中、低频段的频谱交到美国无线行业手里面。去年11月，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启动了 5G 的高频段频谱的拍卖。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 在他的报告之中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并且取消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发放绿卡的上限。 SIA 表示，美国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2018年占据全球4690亿美元市场份额的近一半。但是随着中国试图减少对进口半导体的依赖，加大了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SIA 报告说，中国等海外政府正是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半导体的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大举投资，以期取得突破。 SIA 呼吁，在未来5年内将联邦政府对半导体研究的投资增加2倍，达到每年50亿美元，并且将会对半导体研究的资助增加1倍，达至每年400亿美元。报告还呼吁美国取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合格的毕业生绿卡的上限， 以滿足短期內對人才的需求。報告還呼籲美國將聯邦政府對 STEM 教育的資助增加 50% 至每年15億美元。SI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洛佛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國半導體行業的領先地位得益於它強大的研發實力、員工隊伍以及在全球銷售產品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组跨党派的美国参议员4月4日推出芬太尼制裁法，目标锁定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非法芬太尼走私流入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他们必须要让中国为他们在芬太尼交易当中的角色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芬太尼制裁法将提供美国执法单位和制裁官员更大的权限，来打击走私到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类药物。法案将为美国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额外6亿美元的资金，来确认非法芬太尼生产者、贩运者及其金融网络，并指示总统每年定期公开确认外国鸦片类药物贩运者名单，以经济和金融制裁政策作为工具，对其行动进行打压，包括拒绝进入美国市场，冻结在美国的财务资产和金融交易。此外，法案还呼吁展开外交努力，建立一个类似国际鸦片类药物管制制度，并在美国成立合成类鸦片贩运问题委员会，来监测美国政府执行度，和针对如何更有效地防止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合成类鸦片药物流入美国撰写报告。法案由舒默和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率领5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推出。联署议员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伦德斯、银行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布朗、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希恩、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图米。舒默4月4日星期四召开记者会称，他们将第一次推出这样的立法，为行政当局提供广泛和强大的制裁工具，打击中国、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芬太尼制造商。中国政府4月1日宣布，将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制物质进行管控，新規定將從5月1日開始實行。舒默在記者會上說，他們對有關消息感到高興。對此，美國應該要肯定美國行政部門的長期努力，但中國還必須真正實施和執行這一項的新法律。中國還沒有宣布他們將如何執行。在過去，他們說他們會執行某項的法律，但從來沒有這樣做，因為這個在中國不是一個大問題，他們根本不在乎。中国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赚钱时，他们不关心危险的后果，不关心他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因此，美国必须确保实施这些制裁。美国不能够依赖中国的话来减少芬太尼。在中国各项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鲁比奥参议员在记者会上，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新规定表示乐观。乐观中国采取行动，但美国必须再三查实中国是否有切实执行政策。鲁比奥说，多年来中国甚至否认存在问题，现在一些辩护者亦都提出了新的讲法，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对此加以打击。鲁比奥说，他要讲给你听，中国有能力关闭互联网，有能力围捕维吾尔穆斯林，将他们关在拘禁营里面，他有能力打击基督教教会和法轮功，他们几乎可以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当他们想要打击某件事的时候，他们就很擅长打击。他们迟迟没有打击这件事，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个就是制造他，并且能够将他卖给走私贩卖者的人可以赚很多的钱。而且在中国没有一家公司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舒默表示，他认为这一项的法案将轻易获得国会支持。他说，银行业委员会两党领袖，包括主席克拉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成员布朗，将会在委员会中推动立法进程。 舒默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其实还和总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法案将很可能通过参议院、众议院，并获得总统签字生效。美国政府官员长期以来批评中国是美国国内芬太尼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一类的药物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者转到墨西哥再进入美国。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占中九子案星期二是法庭将会裁决，西藏爆发非洲猪瘟，台湾两大演习将会合并举行，无以台北港遭到恐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香港，佔中九子因為發起或者參與2014年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而遭受到當局控告案。星期二，法庭裁決的前夕，發起人戴耀廷以及他的支持者星期日在東涌舉行社區民主毅行，聲援民主派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之中重奪社區。這些可能是戴耀廷被判有罪入獄前的最後一次的公開活動。根據廣媒的報導，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表示，不畏懼入獄，亦都不羞愧。
當然，若果是判我們有罪的話，因為我們認為用這個公眾妨擾罪來去處理一些和平的示威呢，其實是不恰當的，所以我們都會提出上訴的，應該是。
在2014年9月，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市民參與爭取並沒有由北京篩選候選人的選舉特首的真普選運動，佔領中環灣仔和旺角的街道長達兩個半月，被稱為和平佔中或者是雨傘運動。當局隨後以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起訴佔中三子的戴耀廷、中大社會學副教授陳建文同朱耀明牧師、陳淑莊同邵家津兩位議員，以及另外四位社運同前學生領袖。雖然他們全部否認當局的控罪，但是有可能在四月被判罪並且即時入獄。中國在四月七日證實西藏地區爆發非洲豬瘟，目前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僅是剩下海南島尚未傳出豬瘟的疫情。中國的農業農村部星期日發布消息說，發生非洲豬瘟的地方在西藏自治區林芝市巴宜區、工布江達縣以及波密縣。疫情傳出之後，這些疫點已經屠宰了55頭豬。林芝位於西藏東南方，臨近印度的邊界，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豬隻的數量。自從去年8月中國爆發非洲豬瘟以來，疫情迅速擴展，至今已經發生了100多宗的疫情，範圍遍及全國。台灣海巡署在4月8日表示，將會在5月4日在台北港舉行海安10號演習，並且結合2019年金華演習進行實兵演練，模擬台北港遭受到恐怖襲擊的相關的應變的能力。為了配合演習，台北港北方 3.6 海里海域將會從星期一到演習日5月4日期間禁止所有船隻停靠。海安演習是每兩年一次的例行重大的演習，海巡署在他的網站上表示，這一次的演習是為了驗證政府機構危機處理、協調聯繫運作機制，因此特別結合行政院金華演習的核生化部會以及反恐單位應變的能量，以宣示政府維護國土安全的決心。大韓航空公司董事長趙亮浩在美國去世，享年70歲。根據大韓航空的消息說，趙亮浩在星期一因為慢性疾病去世，該公司的投資者在近日表決將趙亮浩逐出董事會，被認為是股東獲得的一項里程碑式的勝利。趙亮浩面臨當局多項的起訴，包括挪用公款和逃稅，這些是涉及大韓航空創辦家族成員的眾多醜聞之一。巴基斯坦星期日發出警告，說 印度正是计划发动新一轮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进行紧急的外交介入，以防止印度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希说，据可靠的情报，印度正是准备进行另外一次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的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可能是4月16号到20号之间。库雷希在南部城市穆尔坦对记者说，巴基斯坦已经向住在伊斯兰堡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官分享了这个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保安局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香港记者协会等多个传媒组织最近联合举办论坛，探讨逃犯条例修订对传媒和商界等各方面的影响。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表示，商界对修订通过之后有追诉力等问题仍然心存疑虑，立法会商界约10多票成为关键，目前他们仍然未确定会支持政府修例。另外有传媒人士说，修例或者令到外国的传媒将决策的部门撤离香港，将来香港的国际角色会淡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和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10多个传媒工会、组织和机构，上个星期三，即是4月3号，立法会完成首读及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日，发表联署声明，反对当局修例，担心带来寒蝉效应，威胁记者人身安全。香港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同埋浸大新闻系新闻与社会研究所星期日，即是4月7号，联合举办题为修订逃犯条例记者头上的利润论坛，邀请身兼自由党党魁的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前首席特派员程翔、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前采访主任胡力汉出席，探讨逃犯条例修订对传媒和商界等各方面的影响。钟国斌发言表示，不能够说现在香港政府100%够票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因为商界的议员到目前为止都未表态一定支持，他认为现在商界的10多票是关键。钟国斌表示，自由党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见过面，希望剔除草案中有关商业犯罪的12至13项罪名，最终保安局剔除了涵盖破产、公司、证券、知识产权、环境污染、货物进出口、电脑、关税、虚假商品说明等9项商业犯罪免于被引渡。钟国斌表示，对于当局剔除的9项商业犯罪，商界仍然未满意，因为有关贿赂等商业罪行仍然未被豁免引渡。钟国斌坦言，有关贿赂的罪行涉及很多港商过往在中国营商的行为，令到商界担心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误堕法网。钟国斌举例，中国当局表明可以接受小规模的贿赂，因此不少港商以至外商都认为这个是在中国营商在所难免的行为，但是商界亦都担心可能会因为中国国情有所改变，将来在香港修例之后或者会被中国要求引渡受审。
咁所以变咗咧，就因应个国情嘅情况之下，我哋变咗跌咗落个灰色地带。咁我哋商界有阵时都摸住个头。咁呢啲情况当然系讲紧改革开放40年、20、30年前系一样有出现嘅情况。甚至乎即系当然大嘅，即系可能以大金额嘅情况啦，小嘅可能小礼物啊，一条烟啊，一支酒啊，都有。 過關嗰陣時候，有啲運輸司機必定要帶住兩條衣喺身，隨時用得著嘅。咁呢啲係嘅情況，唔一定係商界嘅人士會中招，你一般打工仔、小司機都可能會中招嘅。
吴凯仪表示，他向港府提出很多关于修订逃犯条例的问题，都得不到回应。他将部分问题提问钟国斌，例如对引渡疑犯到中国受审，是不是有信心可以获得公平审讯，定是认为公平审讯不需要关注。吴凯仪引述自由党荣誉主席、前立法会议员田北俊的看法。
我記得田北俊就永遠講嘢都爭到嘅，佢唔使同我講安全審訊、公平審訊啊、國際人權公約啊、第幾多條啊，佢話你喺大陸同政府打官司會贏咩？咁佢真係一句講曬啦，係咪？
吳凱兒質疑商界只係集中關注剔除十幾項有關商業嘅罪行，要求豁免被引渡。但係佢引述香港大律師公會最近發表嘅聲明，表示就算港府剔除九項商業罪行，中國當局仍然可以用其他類似嘅罪名要求引渡。鍾國斌拒絕評論中國嘅法律程序，但係佢表示港府提出嘅修訂草案頭幾項係嚴重嘅刑事罪行，包括殺人、放火、奸淫掳掠、走私漏税等等。佢認為呢啲罪行喺道德上好難拒絕修例引導呢啲逃犯受審。鍾國斌表示心情相當矛盾，又認為商業罪行同呢啲刑事罪行唔同。
好似環保或者公共衛生，一句說話環保、公共衛生，咁即係點啊，大佬？係咪？咁呢啲咧就係好難去咁容易界定嘅一啲行為，知識產權啊、破產啊，咁你即係破產即係點先？我都破咗產啊，你仲點樣去刑事去拉我？或者做咗啲咩嘅行為令到我破咗產之後都可以去刑事拉我咧？咁即係變咗我提出咗，我哋提出咗呢啲之後。即係局方都理解，咁咪最終呢啲好容易好明白地剔除咗出嚟，就因為係嗰個行為你係好難界定，咁但係你殺人放火你好清晰嘅一個動作。
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前首席特派員程翔表示，中國政府善於用不同的刑事罪行去包裝政治罪名。他以自己因為寫文章批評中共簽署新的中俄邊界協議而被中國當局控以間諜罪入獄為例。保安局雖然定明政治罪名不可以作為引渡的理由，但是北京就可以用其他罪名包裝。程翔強調，香港幾百萬市民同坐一條船，逃犯條例修訂不只影響新聞界、出版界、文化界，對商界亦都會有很大影響。程翔批評港府的修訂草案將香港和中國的法律邊界收窄，將中國的法律邊界慢慢向香港推進，甚至分化香港人。
他現在所做的只不過是分化我們香港人，將部分他認為 是影響重大的反對意見，譬如商界反對意見，他覺得即這個見到哇，現在香港的本地商界團體、國際的商界團體，譬如這個 M-Chan 啊，全部出曬嚟，咁佢為咗一個緩兵之計，或者為咗一個減少嗰個阻力嘅問題，先至提出咗修訂。修訂完之後咧，如果你數票覺得呢個立法會夠票通過嘅，咁佢咪通過咯。咁你就成為咧就係我哋自行拆除我哋捍衞兩制嗰個一啲壁壘咯。
有任職 IT 界的現場觀眾提問鍾國斌，如果逃犯條例修訂通過之後影響到他身邊的親友，他是不是認為自己的親友應該得到公平審訊？鍾國斌回應，公平審訊必定是每個人都需要，但是他重申殺人放火的疑犯應該受到制裁。他又說目前修訂草案已經擺了上台。 提問的觀眾就表示應該要否決修訂草案。
我就想補充一句，你平時出去吃飯，一個普通的餐廳，他給了一些臭的海鮮來，他放上桌，那你是不是照吃照給錢？是不是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現在 不講任何的法律的邏輯，我純粹你出去吃餐飯，你給錢，他給臭的海鮮來，他又放上桌了，那你是不是要否決他，就拎走他咯？
鍾國斌回應表示，自由黨仲未決定一定要接受一條臭海鮮。
我可以用處理佢噶嘛？
係咪？
當然係咯，咁多記者，我公開可能即係聽日報紙都賣。鍾國斌點樣處理條臭海鮮？係咪呢個？
鍾國斌表示，而家嘅關鍵係修訂條例有冇追溯期。他認為可以仿效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的做法，實行既往不咎。他又期望香港法院的把關門檻可以再提高，增強市民和商界的保障和信心。有記者問及中聯辦有沒有就修例和鍾國斌接觸，鍾國斌回應表示，他代表紡織業界，現在正是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業界對修例的意見。他強調不代表中環或者西環，又說當然有勇氣向西環，即是中聯辦說不。香港有線電視中國組前採訪主任胡力漢發言表示，以往香港前線記者到中國採訪都會比較緊張，即使拿到敏感的資料或者拍攝到敏感的畫面，都會先拎回香港才繼續工作，但是可以專業的態度去處理新聞。不過他認為修例之後，香港作為安全屋的作用將會失去，可能令香港記者在壓力之下不敢用正常專業的眼光去工作。胡力漢舉例，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被拘捕的話，經常會被公安逼寫悔過書，公安會引導記者回答問題，包括供出由什麼人指派採訪工作，而以往前線記者多數會跟香港高層人員有共識，會供出在香港的決策者，因為上司相對在安全的香港會願意替前線記者承擔責任。不過胡力漢表示，修例之後，就算在香港作決策的傳媒高層都有可能承受風險。他認為高法律風險會直接牽連所有涉事的編採人員，可能令到整個傳媒機構都難以在正統專業的判斷之下工作，最終或者會導致香港傳媒減少派記者到中國採訪，即使修例之後短期內不會出現引導傳媒高層。
但問題上次講了，頭上面有把刀，下面那班人又會識做，心理上壓力會很大。即是未來如果修訂條例之後，未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新聞機構會盡量不會派人去採訪敏感的新聞。
胡力漢又表示，他聽聞有國際傳媒機構正是考慮將決策部門撤出香港，在安全的地方作出決定，包括會將亞太區總部轉到台灣，香港只是留下行政部門，令到香港的國際角色加速淡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最近掀起一股針對中國的憤怒浪潮，除了貝加爾湖畔的瓶裝水廠之外，俄羅斯民眾同樣抗議中國的其他的投資和合作的項目。有別於兩國的官方宣傳，這些抗議活動反映了俄羅斯社會對中國的另外一種態度。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有關法院最近裁決下令，禁止中國投資在貝加爾湖畔興建瓶裝水廠。法院同時禁止為這個項目施工，圍繞貝加爾湖畔土地的一些商業交易行為。這個項目的廠房佔地約為17000平方米。今年一月動工的這個中國投資項目在俄羅斯引發大規模的抗議，但是這個並不是唯一一個俄羅斯反對中國投資的抗議活動。官媒俄新社沒多久之前曾經發表長篇文章，討論為什麼俄羅斯會出現憤怒浪潮，中國的很多投資項目都會引起俄羅斯民眾的抗議反對。 在西伯利亚主要城市鄂木斯克，当地民众从去年秋天起至今，一直抗议在鄂木斯克市郊外的一处空地上为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兴建临时宿舍。附近的村民和活动人士担心兴建这个中国城将会带来中国威胁，同时不满当地不雇佣本地人而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举动更会造成地方经济落后。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当地政治活动人士积极参加了相关抗议活动。这个项目涉及鄂木斯克石化工厂的深度改造，将有2000多名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参与其中。有当地媒体说，中国相关公司参与了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类似项目的改造工程，口碑不错。作为业主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因此决定将项目分包给中国相关公司。虽然地方政府向抗议者解释，中国工人早上就去施工现场，晚上才回回临时宿舍，这个项目甚至增加地方税收，促进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但是还没办法消除附近地区民众的不满和疑虑。在位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郊外的一个区，那里的民众抗议中国投资在当地兴建奶粉加工厂。虽然中国投资人所聘请的俄方经理人员声称这个项目能够为当地创造200到300个就业机会，但这个并未能够使抗议者相信中国投资项目可以为地方带来利益。不少抗议者指责俄罗斯经理人员为钱帮中国投资人从事游说和说服活动。当地民众不满来自中国四川投资的这家奶粉加工厂还未动工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栏山，同时阻挡了当地的一条道路。抗议活动在上个月达到了高潮，被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说，在抗议声浪之下，地方政府决定撤销这个项目。虽然中国投资人已经买了数十公顷的土地，但当地领导人在私下场合表示，将会将这些资金还给中国投资人。在西伯利亚另一大城市托木斯克和托木斯克州，当地在去年亦都曾经爆发过示威活动，抗议地方政府向中国一家公司出租林场，导致当地林业资源受到破坏。曾经赢得奥斯卡奖的俄罗斯著名大导演米哈尔科夫亦都加入了批评行列。去年夏季，米哈尔科夫在官方俄罗斯电视台他所主持的一档节目特别提到了托木斯克地区原始森林所面临的中国威胁。米哈尔科夫批评托木斯克州地方领导人允许当地林业资源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并被廉价出售到中国。一些中国投资人在贝加尔湖畔兴建酒店等旅游设施亦都引起抗议和不满。俄罗斯有关法院和检察院已经下令贝加尔湖畔的几家正在施工的酒店建筑停工。在贝加尔湖畔附近的一处别墅区，中国投资人在那里购买了土地后大兴土木，亦导致了当地居民爆发冲突。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乌克兰危机后，普京强调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东方，特别是转向中国。这些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刚刚好伴随着普京的声望和民意支持都在不断的下降。抗议活动更加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另一种心态，说明两国关系非好像官方宣传的这样好。
对，这是попало в прессу, а вед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конечно, протестов и...
尼科里斯基说，他们所提到的这些抗议只是被媒体报道，其实反对中国俄罗斯媒体没有报道的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非常多。无论中国公司的这些投资或者是合作项目涉及什么，对俄罗斯有益或者是有害。尼科里斯基说，各种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从不间断，比如说中国人偷盗科技、欺骗、砍伐俄罗斯的森林，拿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用有害技术开采俄罗斯的矿产和石油资源，种地时破坏俄罗斯的土壤和生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针对中国，说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较坏。亦都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 美國和歐洲正將中國看成主要威脅，俄羅斯似乎亦都喺度加入到呢一個浪潮中。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啦，聽過有關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嘅流行美語。Larry 正準備出街咧去鋪頭買嘢，咁佢就打電話問李華究竟要唔要帶其他嘅嘢。咁李華會學到兩個常用語嘅，第一個咧就係 hook something up， 另一個咧就係 buzz off。
Hello。
Hi， 李華 ，this is Larry。I'm going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needed anything。
Larry， 你出去買嘢啊？我啱啱飲曬牛奶，你同我買啲牛奶好嘛？等陣俾翻錢你啊。
Sure， no problem。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milk。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誒，我知道 hook， H-O-O-K 就係勾。Hook up 就是将一些东西用勾来勾住。你想将我和牛奶勾在一起啊？我估计是跟我买牛奶的意思，对不对？
Yes, you're right.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 I meant that I'll get the milk for you.
你看，我估得没错了。To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就是跟我买些牛奶。诶，是啊，我差点忘记了。Larry, 可不可以再跟我买包薯片啊？
Sure, 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potato chips to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me to hook you up with?
仲有乜嘢啊？诶，系啊，可唔可以帮我买一张呢个周末嘅音乐会飞啊？
Well, they don't sell those at the grocery stor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tickets.
哦，对唔住啊，我唔记得你系去买食物，嗰度唔卖音乐会飞噶。不过你朋友可以同我买飞啊，咁真系太好啦。诶 ，Larry。除了说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之外，还可不可以说 hook somebody with someone?
Of course you can, but it mean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eet my friend, then I can hook you up with him.
哦，原来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是将某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诶 ，Larry， 你记唔记得上次历史堂嗰个好得意嘅男仔啊 ？Can you hook me up with him?
I would if I knew him, but I've never talked to him before. Sorry.
哦，你从来冇同佢倾过偈啊？咁就算啦。系啊 ，Larry， 每次我写完学术报告，总系对自己写嘅英文唔系几有信心。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个人帮我改英语噶
？Of course, I can hook you up. I'll help you myself.
你可以帮我改我嘅英文啊？真系太好啦！哎呀，你仲系快啲去买嘢啦！唔好唔记得 ，hook me up with milk and potato chips。
I won't forget。Hey， 李华 ，here's your milk and potato chips。See， I didn't forget to hook you up。
Oh， thank you， Larry。我而家温习紧功课。I'll see you later。
Hey， you aren't even going to invite me in？ You're just telling me to buzz off？ That's a little rude。
对唔住啊 ，Larry， 我唔系唔想请你入嚟坐，但系我实在好唔得闲啊。诶，乜嘢系 buzz off 啊
？Buzz， B-U-Z-Z， off， O-F-F， is a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You were trying to tell me to leave, so that's like saying buzz off.
哦 ，buzz off 就系叫某个人离开。哎呀 ，Larry， 我冇赶你走嘅意思，我只不过心急咋。星期五就要考试啦，我而家仲未搞掂啊。
Well, then instead of telling me to buzz off, you should ask me if I can help you.
哎，好啊。咁 Larry， 你唔好走啦。你而家有时间帮我温习啊
？I have about an hour before I have to go home.
你大概一个钟头后就要翻屋企，咁你就等阵间啦。You can buzz off later.
Thanks, Li Hua.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body up。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帮某一个人带某一样嘅事物。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将呢个人介绍俾另一个人。咁你话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uzz off， tell somebody to buzz off， 意思咧就系叫某一个人离开。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